我哋一同低头祈祷吓，真系天父，感谢你这恩典，赐俾我哋有主日嘅清晨，可以一齐嚟到敬拜你，聆听你嘅话语，亦都思想你自己话语嘅教导。我哋求圣灵喺我哋中间，喺我哋心里面动工，帮助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说话，并且能够喺我哋生活上尊主为大，实行出主嘅话语。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咁个礼拜开始咧，我哋系会开始一个新嘅系列，系从一卷旧约嘅圣经嚟到去睇上帝嘅慈爱同埋救赎嘅展开。路德记咧系一个好短嘅古仔，只有四章圣经啫。但我哋咧会分五次嚟到思想啊，鼓励大家啦，有时间喺屋企咧就自己先由头到尾睇一次。今日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咧。一开始就好简单交代咗故事嗰个历史场景。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事件，是发生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那段时期。当然亦都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熟悉旧约的弟兄姊妹会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游荡了40年之后，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呢是入了去迦南的。但是约书亚临死之前呢就没有为人民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其实连敬拜上主的制度呢都是很散漫的。于是人民是很容易离开他们的上主，就跟了当地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我们叫偶像，就是当地人拜的神。上主就会使用当地人去惩罚那些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离开上主上帝只会是使整个民族都是遭殃。当以色列人悔改向上帝认罪和向上帝求救的时候，上帝就会为他们兴起一位民族的英雄领袖，使他们可以摆脱其他族人的控制。这一位的民族英雄呢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最高领袖兼法官。士师记这本书的英文名呢是叫做 Judges, 即是法官啦，中文就译做士师。据说呢原来中国周朝的时代呢就叫那些法官做士师的，所以呢士师即是法官。因此呢中文圣经亦做士师记。以色列人的士师时期呢亦都是在王国，以色列后来变成王国，就是王国建立之前那段的时期。根据士师记的记载呢是有十几位的士师。第一位是俄陀列，最后一位呢是撒姆耳，他就身兼祭司、先知和士师三重身份的。这段的时间所谓士师的时期呢大约呢是有350年的历史左右。士师记最后一章就最后一节总括了这个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说那时期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的意思行事。路德记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背景底下。故事中的情节呢就由悲剧开始，道出了人情冷暖，亦都有爱情故事，最后就喜剧收场。所以好多人呢都会好喜欢这本书，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喜欢是喜剧收场的故事的。那我们今天看第一章就去思想一下人生的抉择，或者说当我们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的抉择，我们会怎样去抉择呢？人生在世一定是要做抉择的，这个是上帝给人有自由的结果。上帝自从做亚当和夏娃可以自由做抉择之后，就从来没有收回这个的抉择权的。当然所谓自由抉择其实都是有限度，上帝只是给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做抉择。我们没有自由说是超越那个范围去做抉择的。比如说我可不可以自由抉择做一只鹰，我可以飞在天空呢？ 我哋可以自由发梦啊，但系咧就唔会变得成一只鹰嘅啊，因为呢个系超越咗抉择嘅范围。今日嘅经文第一次介绍咗一个人，佢叫做以利米勒。啊，呢个名咧系有意思噶，嘿，其实犹太人改名同中国人嘅文化好相似啊，改啲名系有意思嘅。以利米勒呢个名咧就系话上主系王嘅意思。上主是王，这个人的名字虽然是说上主是王，但当他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没有求问下上主的意思。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就是奉了上主的命令来到 去移民的，但以利米勒他呢就由于他乡下伯利恒有饥荒，他就自己去移民，移民了去摩押人的地方生活。摩押人是什么人呢？移民去摩押，或者说逃避饥荒去摩押的地方，是不是错呢？我们要了解摩押人。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的女所生出来的后代。他们呢，即是本来跟以色列人呢都有些血缘关系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和摩押人呢渐渐呢就变成了仇人。当以色列人要去迦南的时候呢，那个摩押王呢就请一个先知巴兰先知就去咒助以色列人。当然啦，上主就保护了以色列人，但是呢巴兰先知呢见咒助不得，他就出条诡计教啲摩押人，你咒我咒助他不得啊，上帝不给，不过你可以出美人计，你用美人计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犯罪去拜偶像，那么上帝自然会惩罚他们。结果有一批以色列人呢就真的被上主杀了。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摩押人一有机会亦都是去压迫那些以色列人的，直到上主呢要兴起一位士师民族英雄领袖去解救他们。所以伊利米勒带同家人去投宿，去投靠一个宿敌，以色列人的宿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抉择。结果他去到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水土不服，可能被上帝惩罚，在第三次就死了。相信都是上主对他的惩罚。寡妇拿俄美就带着两个仔过生活，日子可能不会挺好的，但是那两个儿子呢仍然可以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不过大约十年后，这个十年呢很可能是从伯利恒去到摩押的十年之后，咁就好不幸，嗰两个仔都死咗。第五节嘅最后一句话，留下拿俄美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即系一个非常凄凉嘅境况。一个家庭里面连一个男人都冇，嗱喺古代社会中咧，真系好难生存，因为一般女性都唔能够系出外工作。拿俄美梗系更加惨啦，年纪已经系好大啦，再嫁系好唔容易。而佢喺丈夫死咗之后咧，本来咧都仲可以将盼望咧寄托喺仔嘅身上，点知咧两个仔都死埋，使佢咧失去晒一切嘅盼望同埋依靠。拿俄美大概走投无路，在这个时候他又听到家乡有好收成。不过呢在第六节作者是先强调是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于是拿俄美就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自己的家乡。他知道在家乡的习俗是穷人呢是可以去别人的麦田那里 執嗰啲物為生啊！呢個係嗰個時代嘅 social benefit 啊！並且咧喺家鄉地，佢仍然有親有戚啊，有家族嘅地田地房產啦、啊，有屋住啊，嚇、啊、唔會餓得死嘅。佢嘅基本生活咧係唔成問題的。於是呢三個女人就一齊上路啦。喺路上面咧，拿俄美就想到佢兩位媳婦，呢兩位媳婦年紀仲係咁輕，陪住呢位老太太翻到猶太人中間，嚇、啊、係外族人，好可能唔容易再嫁，所以就鼓勵佢哋：你哋不如回娘家，翻翻去自己嘅民族嗰度，等機會再嫁。啊，咁呢個機會應該係高好多。咁拿俄美對佢哋啊，對佢嗰兩位媳婦咧，都係真係相當有愛心。啊，相信呢三個女人可能一向以嚟都係彼此相愛，因為第八節拿俄美對兩個媳婦咁講，佢話：你們各自回娘家去吧，願上主以仁慈待你們，像你們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樣。大家都彼此善待啊！拿俄美一定亦都係好照顧佢哋，但嗰兩位媳婦亦都係有情有義嘅人，佢哋唔忍心為咗自己嘅前途就離棄呢一位孤苦伶仃嘅拿俄美，於是就話唔得唔得，我哋要同你一齊翻去。不過拿俄美咧就講出咗11-13嗰段嘅説話，顯示佢啊對佢哋嘅真愛。真愛是以別人的好處著想的，是以別人的利息利益來到做出發，為了別人來到去謀取最大的利益的。拿俄美在12-13的說話，其實可能我們要稍微了解那個中東的習慣。在中東那個時候的習慣就是，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呢就可以娶個寡婦為妻，有義務啊，不是可以，個弟弟有義務要娶個寡嫂為妻，生咗落嚟嘅第一個仔呢就入返哥哥嘅，屬於哥哥嘅，當係哥哥嘅仔入佢嘅名下，為哥哥留名，使哥哥嘅名呢唔會喺族譜裏面呢係消失，並且呢家族嘅地產呢都可以保留翻喺嗰個支派當中。嗱，故事嗱，我未講完呢段話嘅結果咧，就大媳婦啊，俄爾巴就接受咗拿俄美嘅建議，就翻娘家。但係路德卻係一位比較堅貞，或者話佢都幾倔強、幾硬頸嘅一個女子。當日佢要嫁俾猶太人嘅時候，就已經知道這個不只是成為一個外族人的太太那麼簡單，亦都是要同時接受夫家的信仰，敬拜夫家所拜的神。但知道就還知道，我們很多東西都知道、啊、不過真正的信仰呢，就不只是知道或者是知識上那麼簡單，而是感情上，不是外表上的，而是心灵上。自从嫁入了这个家庭之后呢，可能拿俄美就时时会将有关上主的事情，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去告诉他们。而路德亦都可能好像圣经那位妓女拉合那样，他是从心底里面認識到上主才是真正的上帝，所以他是要決意侍奉上主。因此他對路德這樣說、請你不要叫我離開你，讓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裡我也到哪裡，你住哪裡我也住哪裡，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寫在哪裡我都要寫在那裡，葬在那裡，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們分離，要是我背誓，願上主重重地懲罰我。我們留意最後一句說話的意思，他說要是我背誓， 即是说路德是在这里呢是不是讲嘢，而是在这里发誓，并是表明他的心志，并且他是奉上主的名来到发誓，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他奉上主的名发誓要跟随上主，亦发誓要跟住拿俄美。他对上主和对人都是同样的忠心。于是拿俄美就给他给路德和他一起回伯利恒。离开了家乡十年，现在回到家乡。拿俄美可能都已经老了很多。以至家乡的妇女呢见到他都惊叫，哇，是不是真的拿俄美？你真的拿俄美？伯利恒不是一个很大的城，所以全城的人都认识拿俄美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不过二十至二十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拿俄美对他自己的遭遇觉得很悲伤，认为是全能的上帝使我受苦。他要求乡里不要叫他做拿俄美，拿俄美是有愉快的意思，叫他做马拉，好苦啊，痛苦，痛苦的意思。但是二十二节呢就提到他们到达伯利恒呢正是开始收大麦的时候，就暗示呢拿俄美的人生呢会开始有转机。这张故事呢很简单，三个男人全部死了，剩得三个女人。那么让我们是来到从这三个女人来到思想一下人生的抉择。一开始的时候，拿俄美和她丈夫遭遇饥荒，面对危机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处理。拿俄美的丈夫呢虽然名字叫做伊利米勒，上主是王，但当她遇到危机的时候呢就没有以上主为王了，没有求问上主，就自己为王，自己就带着一家人去摩押地逃避上主的惩罚。拿俄美当时就很难自己做什么决定的，嫁夫随夫，没什么自主权的，所以只能够跟丈夫是离乡别井，就去了摩押。当丈夫死的时候，拿俄美就面对他第二次的危机了，自己身在异邦，面对老公又死了，怎么办呢？他决定是继续留在原地，以不变应万变。可能呢当时他两个仔呢都是小，所以呢很难带着两个仔呢长途跋涉回伯利恒。当时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都是要行路。况且呢伯利恒呢当年可能仍然有饥荒。咁过咗一段日子呢啲仔长大啦，到咗可以结婚嘅年龄呢，我相信佢嘅家庭环境唔係好富裕，唔似得亚伯拉罕咁。亚伯拉罕当年就有钱啦，咁佢可以派个奴仆带住好多嘢去到自己嘅家乡同个仔搵个媳妇。拿俄美嘅仔就拿俄美冇咁多钱，所以拿俄美嗰啲仔呢就娶当地嘅摩押女子为妻。可惜好景不常，那些仔娶了太太了，未曾生到孙出来，而两个仔都跟着死了。拿俄美当时呢遇到那个比丈夫死去一个更大的危机，丈夫死了还有两个仔可以依靠，如果死一个都还好，还有一个可以依靠，但现在两个都一起死了，令到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真的很悲惨。好在呢在这个时候听到上主开始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于是他就做一个抉择，就是回归家乡去投靠那位有恩慈的有慈悲怜悯的上主。对那两个摩押人的媳妇来讲，他们的丈夫死了都是他们生命中的危机，他们起初没有想到将来，亦都预备跟着这个婆婆去伯利恒。后来俄尔巴就终于是接受婆婆的意见了， 为自己的人生做自己的决定。他决定是要回到摩押族那里。我们留意第十五节那里说呢，拿俄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他本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他回去吧。原来这个决定不单止是一个住在哪里的问题，亦都是一个以哪个为神的问题。回到摩押地就是以摩押人拜的神作为自己的上帝。而路德最后亦都做了一个抉择，他决定是要跟婆婆回去伯利恒，他发誓要接受以色列的上帝做自己的上帝。这个就是他在危机里面的一个抉择，亦都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抉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当中。上个星期呢，朝鲜又试射氢弹了，又曾经呢很多次发射那些导弹火箭，令到呢美日韩都很紧张。由于呢澳洲啊、澳大利亚都是美国的盟友，如果朝鲜和其他国家啊真的打起仗，和美国 真的打起仗呢，澳洲我们都不行啊，我们一定会被卷入这个战争的漩涡。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危机。最近有一段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有一批呢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他们一起呢写信要求联合国是禁止研究和发展可以自主杀人的机械人。能够帮助我们做家务的机械人当然好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买了那些自动会吸尘那些机那些其实都是机械人来的。但是能够自主杀人的机械人呢，想落真是令人心寒的。其实现在已经有些是无人驾驶的飞机可以呢去到哪边的地方就自己开火掟炸弹的了。人类自己玩火烧死自己的日子随时会出现。以致那些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呢，他们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写信呼吁联合国呢要禁止研究可以自主杀人的机械人。当我们面对危机要做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就是寻求上主。正如诗人说在十六章二节那里说，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他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求上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做抉择都要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我们不要学习以利米勒，没事的时候呢就口称耶稣为主，有事的时候呢就自己做上帝，完全不理会上帝的旨意。我要效法的大概是路德，此志不渝的来到跟随上帝。我一同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感谢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可以平静安稳，靠着主来到过每日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